好，大家今天有拿到补充讲义吗？有哈，那这个补充讲义呢，是上个礼拜我在讲法随法行的时候，就是在课本的32页这里出要经啊，就是有一个地方，上个礼拜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文意不是很清楚啊。所以那时候我就没有怎么样的解释啊，就是在32页的中间呢，大家有看到一个弃经意记忆有吗？有找到吗？第一段、第二、第三段的最后一行，弃经意还有记忆有没有？那一行呢，就是它往上一行就是有一句话说：“佛言比丘。”物前后所说不可称记，然后就是省略号，有没有？点点点。那时候我一直看这句话，其实看的不是很明白啊，因为他后面就提到说弃经意记忆，然后一一通达，然后多闻比丘其此而止，就是佛陀说多闻比丘这个就可以称为多闻比丘啊，就是你如果能够。通达这一些就是多闻比丘。那原来当初这个编者啊，就是温老师，他省略了这一段，原来是12分教啊。如果是按照补充讲义这里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这样子省略的话，会看不太懂啊，所以我把补充讲义我全文补完出来，就是在补充的38页最上面。大家有看到吗？出要经啊，你看啊，第一行就有提到说，佛言，就是或者是佛告比丘啊，所以应该是佛言比丘或者是佛告比丘才对了，所以那个冒号也不应该放在佛言那边，有没有啊？佛告比丘才对啊，我们课本那个标点有点错误，对不对？啊，大家自己改一下哈。然后物前后所说不可称记啊，就是佛告比丘说，我所说的前后呢，那不可称记啊。那不可称记有什么内容呢？就是下面的1、2、3、4，一直到12，有没有？这个就是12分教了。补充讲义这边1到12，这个就是12分教啊。就是我们前面有上过的12分教，就是第一个契经就是修多罗。诵就是起业，那我有把那个补充讲义这个对照表有标给大家，有找到吗？有哈，这对照表最右边就是出要经的翻译哦，它的翻译有非常不同哈，如果你没有对照12分教的话是看不懂的哈，比如你看它第六个我划线的地方，它就翻成出要，有没有？那出要到底是什么呢？如果我们看这个对照表的话，这个出要是指什么？优陀那，对啦，优陀那啊。那优陀那其实也是寄送啦，哈，也是寄送来的，那只是说它跟上面的第四个寄送它有一点点差别啊。那所以出要本身这两个字就是优陀那啊，优陀那。所以这12分教，如果我们把它这样子看下来的话，就是可以看得到这个出要经的翻译呢是非常不好懂的。比如说大家看我划线的那一个哈，六者出要，所谓出要者，从无常至泛智。这个从无常至泛智大家看得懂吗？从无常至泛智是什么？很难看得懂啊，对不对？看不懂嘛，哈。那所以怎么办呢？那我们继续看后面哈，他说：“采众经之要藏，演说不限以训将来。”所以他意思是说，从这些内容里面呢，是这些寄送就是采集佛所说过的经典的要义，来写成这个就是优陀那这个出要 那就是为了要指引未来众生的修行。那这个无常智泛智是什么呢？啊，大家看那个补充讲义39页啊，补充讲义的39页，第二行，啊，你看这个地啊，它无常到泛智就是从无常品到泛智品，就是无常品到泛智品，总共有33品，啊。如果你没有看导师的这个说明哦，根本看不懂它无常到泛智是什么啊，嗯，所以原来它是品名来的啦，无常品到泛智品有找到哈？有哈，嗯。那导师在补充讲义39页这个我划线的地方，这个就是我们出药经的引文嘛，有没有？六者出药啊，划线的地方，所谓出药者有没有？那他的下一行就有提到说，据此啊，就是以这个出处来看的话，导师说出药就是优陀那的意义，有没有？啊，就是意义。不过深锐呢，深锐的说明啊，导师没有直接说他错误了哈，但是他在上面两行，你看啊，划线的上一行啊，划线的上一行，深锐是说。出药是什么？阿婆陀那，就是譬喻呀 啊！导师没有说他错，其实如果按照出药经本身的话，这个出药应该是优陀那才对。为什么呢？因为阿婆陀那，你看啊，看那个表啊，阿婆陀那是第几个？阿婆陀那是第几个？第七个，对不对？深锐呢，以为这个出药的翻译呢是第七个阿婆陀那，但是导师。觉得说从出药经本身来看那个出药应该是指第五个优陀那才对，这样了解吗？哈，嗯，所以导师通常他看了古德的一些说明，他不会说立刻就完全引用啊，哈，他会到那个经的本身论的本身去看啊，才确认这样啊，所以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导师认为应该出药是优陀那的意义才对啊，嗯。再来呢，就是大家翻回这个补充讲义的38页啊，38页这边啊，这12分叫有些翻译也是不是很好懂啊，不过有一些比较容易明白，比如说第七个城市啊，城市，它后面的解释就是什么？如持律人即律所犯，故名城市。有没有？就是持戒的人呢、啊，记录就是所犯罪，过去犯戒的因缘啊，啊，就是城市。所以城市是什么？看那个图表，城市是什么？阿婆陀那，对不对？啊，阿婆陀那，嗯，就是不同的翻译了哈，嗯。那导师在这个图表的下面呢，有一段文。这图表的下面哈，有一段文，导师说，《出药经》所说的呢，次第跟中阿含一样。杂阿含的话，就是说一切有部的论师系的次第啊，就是我们这个图表的最左边是杂阿含经嘛哈。杂阿含经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论师系，那中阿含是说一切有部的持经譬喻师系，所以我们出药经是属于哪一系？出药经是属于哪一系？不是有部有分成两系嘛？论师系跟持经譬喻师系，那出药经是属于哪一系？中阿含嘛。所以就是持经譬喻师系统，持经譬喻的系统，所以中阿含跟出药经的次第是一模一样的。那导师比对才知道的啦，你看那个图表，我有把它反那个灰底的，有没有？你看杂阿含呢，五六它的顺序是这样，但是中阿含跟出药经啊，五六是倒转的，有看到吗？啊，五跟六是倒转的，所以导师考察之后呢，导师觉得说出药经跟中阿含的次第是一样啊，那杂阿含是别立的。所以一般我们如果你看到导师的书，你慢慢的就会增长一些 比较深细的了解啊。导师在他的书里面呢，他都有跟我们分辨哦。一般我们讲有部呢，我们就说啊，有部怎么说，大众部怎么说，对不对？其实他有部本身也有分两个的啊，一个是论师系，论师的系统啊，论师的系统；另外一个是持经譬喻师啊。那这一系呢，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这个《出药经》，就是这一系，有没有？《出药经》是属于这一系。那所以你觉得，大家觉得这个《出药经》是持经譬喻师的话，它的特色是什么呢？就是善于用偈颂，用比较通俗的方式来弘扬佛法的，举譬喻啊，举故事啊，就是持经譬喻师。持经譬喻师啊，那论师的话，他们就不是，就是比如说大比婆沙论啊，那些论师阿比达摩论师就是论师系的。他说色法分成多少种啊，心法、心所法分多少种，那一种系统的就是论师系的，这样可以吗？啊，所以一般我们讲有部呢，它有分两种系统。那所以我们就是在这里可以增长一些知识啊，哈。那我们看补充讲义39页哈，39页，你看第五笔资料啊，39页的第五笔啊，如大德法就有看到哈，是说一切有部著名的譬喻大德。法就呢是北方法句经的整编者，所以法句经基本上是法就论师做的啊，编辑的。那法句经记诵的解说啊，大家注意这个哈，它的解说必定附上什么呢？譬喻跟因缘，就是加入一些典故啊啊，或者是它的一些因缘，来成为通俗教化的要点。那导师后面有刮胡，就是如法句譬喻经或者是出药经，有没有？所以出药经呢，它是法句经的一种解说来的，它附上很多说明在出药经里面啊，所以这个就是啊出药经的一个它的文本的一个内涵的特色啊，嗯，所以它也是一种通俗教化的要点。所以我们在课本32页这边，他在解释那个偈颂之后呢，他都会引了一些佛典的故事，有没有？啊，他就引了一些佛典的故事啊，这个就是属于通俗教化的性质啊，嗯，到这里可以吗？可以哈，嗯，好，那我们上个礼拜是上到33页嘛，哈，课本是33页啊，嗯。33页我们上完了法随法行，那我们现在要看导师对于法随法行的一个补充啊，一个说明。大家请翻开课本的48页啊，48页的上面本文第四啊，法次法相就是修慧，有没有？那法次法相是修慧，我们看导师的解释哈。导师说，依于取向分别的虚妄事啊，就是凡夫的事啊，哈，色受想行识的那个事啊。凡夫如果依这种取向分别的妄事来修行，无论如何也不能得解脱的，不能引发无漏的智慧，所以要依智不依事啊，要依智慧，不要依我们的妄事啊。应该要依离相无分别的智慧，才能成佛得解脱啊。所以引导德行而向于正觉的解脱啊。所以这个智慧就成为我们要修学的啦啊。所以我们一般大家有听过转世成智吗？啊，就是这个啦啊，就是依智不依事啊。他把我们的这些杂染事呢转成智慧啊，比如说 在我们的心事里面呢，我们会希望呢，所有的一切都不变，永恒不变，对不对？啊，那这一个就是我们学佛之后要学习无常空的智慧，我们要把它转过来啊，我们要知道说一切其实它都是无常变化的。那所以我们有了这样的智慧，我们面对这样的事项就不会起烦恼，就不会恐惧啊。所以这个就是智慧，依于智慧，不要依于妄事来修行啊。所以我们很多人在学习佛法，其实如果我们闻思就是熏习佛法的那个功底啊，功力啊不是很深的话，我们通常只要离开了课本，离开了寺庙，就是没有再亲近师父，那久了之后呢，我们都会用我们的妄事啊，虚妄的这种心事呢，来看待我们的生活啊，就回到跟世间人一模一样就对了啊，我们就没有办法用智慧来处理自己的烦恼啊。那我觉得佛法的学习啊，能够让我们分辨智慧跟这个妄事的不同的。大家你没有觉得这两者差别是蛮大的？就是虚妄事所处理的事情啊，它的结论呢一定是会有很多就是求不得苦，爱别离苦等等啊。但是你用智慧来处理事情的话，它即使有不圆满，但是我们不会隐身我们内在的辛苦啊，因为我们知道它这一切都是不在我们左右的嘛，我们只要尽了力，那这就不是我们能够左右的。所以佛在经典里面有跟我们说，学习佛法跟没有学习佛法最大的不同就是智慧了，最大的不同啊。那你有预先的这种智慧的建立，那我们在遇到这种贪嗔痴烦恼出现的时候，你才不会随波逐流啊，那才跟世间人不同啊。所以就是那个心念的差异而已啊，心念的差别而已啊。好，我们来看这个小节啊。导师提到说，佛法以正觉的解脱为目标，一定要经过闻思修啊。闻呢，就一定要经过老师、道友。所以这三会的修学一定有次第的啊，有标准的啊，所以这个就是正法的修学应该要重视世尊的指示啊。所以佛陀对我们的一些教诲都要如实的去修学啦啊。好，再来是57页啊，57页刮胡山修慧这个地方，闻思修慧，因为法随法行就是修慧啊啊，所以我们要看一下这边这一段的内容是蛮重要的，它也有一点难度啊，比较多名相一点啊。我们来看导师的解释哈，导师说，在有漏慧的修行过程中，思跟修这两种智慧呢，同样的对于诸法起着分别抉择的功用，前者就是思慧有习定或者是没有跟定心相应，后者就是修慧它是跟定心相应。那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闻思修的那个思跟修啊，他们所了解的内容是一样的，它的内容是一样，不一样的是什么？有定心跟无定心。那下面呢，他提到说思维啊，我们说如理思维嘛哈。导师说，在佛典里面呢，它又可以翻译为作意或者是观想，这个是蛮特殊的啦。就是一般我们比较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的，比如说我们提到不净观。其实就是不净的作意，不净的作意啊，或者是死思的作意啊，那这种就属于思维啊，思维修啊。那在 修定还没有成就的时候呢，就没有跟定心相应，这是一种散心观啊，所以称为失慧。如果定心成就得定了，这个得定就是得到心一净性啊。你得定了之后呢，观察觉知诸法实相，这个就是修所成慧。所以比如说我们慧日上个礼拜不是有禅二吗？对不对？有些同学有来参加吗？哈，那我们来禅二学习禅修，我们在有老师带领的当中呢，我们能够专注的，对不对啊？那这种专注修定呢，是属于思慧还是属于修慧？思还是修？思的请举手，修的请举手。答案是思。为什么呢？因为你还没有得定啊，你有修而已，但是你没有得定，那个还不可以叫做修慧。要得定哦，就是你证的进行定或者安止定啊，就是根本定，那个才可以叫做修所成慧。你没有得，你在练习的过程都不可以，都叫做失慧啊。嗯，所以一般我们去打禅期啊，打佛期啊，这些都属于失慧的练习，失慧，失慧的练习啊。那如果是我们能够不过如果说师慧他比较，就是他练习禅定呢，如果他练习到已经得定了，有可能他也是属于师慧的阶段。因为什么呢？因为在阿毗达摩里面哦，他们有这样分辨的哦，他们有这样分别啊，就是师慧呢，他虽然是散心，对不对？散心，但是他也可能是定心的哦，也可能是定心。那修慧呢，他是一定是定心的，对不对？他一定是定心。那这两个有什么不同呢？在阿毗达摩里面，他们还有这样区别啦。一般我们不会这样区别的，对不对？一般我们不会这样区别，我们会区别，就像我刚刚讲的，思慧呢就是散心，修慧就是定心，一般区别是这样了哈。但是阿毗达摩哈部派呢，论师他们有这么细的分别，他这样细的分别的意思是说，修慧哈，他不只是有定心，而且他还要加在定心里面做观察，定心里面做观察，那他就是跟这个不同。那思慧哈，他有定心，或者是他有观察，但是他把这两个呢分开，修定就修定，观察就观察，他把它分开，所以还是属于思慧。那修慧的话，他是把这两个 combine 在一起，就是结合起来，就是在定中做观察，所以这个就叫做修慧，这样明白吗？好，所以如果说我们得了定之后啊，比如说我们得了进行定之后呢，但是没有老师教导我们怎么观啊，没有老师教导我们怎么观察五蕴，你还是不会观的嘛。那不会观，那你即使得定还是叫做失慧，这样了解吗？啊，如果我们得定之后有老师教导我们怎么观，那我们在定中里面观呢，或者出定才观呢，那这个就叫做修慧啊，两个结合就是修慧，这样好，有这微妙的不同了哈。嗯，好，第二段，这一段呢，导师是用弥勒菩萨的开示的止观内容来说的，就是解深密经啊，分别于且品。那导师谈到止观哈，蛮多地方都是用解深密经的啊，导师就是止分别于且品啊。那我们来看第一段哈，挂虎一修止啊，就是修定。心能安住一境，这个安住一境呢，就是心意净性。大家会写吗？心意净性啊。那心意净性呢，它还需要再分辨一下，就是我们佛法里面修定呢，所学习的心意净性，它跟一般人的心意净性是不同的哦。比如说，我问大家，那个手术房的医生啊，在开一些很 精细的手术的时候，他专不专注啊？他那个心一静心是几个小时都不动的啊。那些医生他动了，他稍微偏差一点，那个人可能就没了。所以世间人也可以做得到心一静心的，很多时候。所以在修禅定跟一般世间人的心一静心不同，就是有一些论书呢，他就把前面再加一个叫做善心一静心。我们佛法的禅定呢，它跟世间的定有点不同，就是因为它是善心的，它是善心的一静心啊，所以这一点就是区别开来。就是我们修禅定，如果说我们有学习佛法的观念呢，我们学禅定是不会希望只有长生不老的，对不对？我们是希望能够开智慧，能够断烦恼。那这个就是心如果能够安住一静，心一静性的话，那就能够得到这些功用。那导师后面有提到说，心一静性或者是安住一个境界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依世俗现象，一种是依圣意地理，有没有？世俗的现象是什么呢？我问大家，世俗就是我们一般人都可以看得到的，比如修禅定啊，有哪一些是世间人也懂的方法？不净观，对不对？那个尸体，你看那些医院，他们也很多那些管那个叫什么什么房啊？啊，太平间呐、啊，哈，太平间，哎，他们经常也是看尸体呀、啊，哈、哦，可能很多这些工作人员，他们也能够有厌离心的，对不对？因为他们看多了嘛，啊。那这一些世俗的现象也可以作为禅修的目标啊，所以不净观这种就属于世间现象，可以吗？那圣意地理的话呢，圣意地理有哪一些？圣意的地理比如空无相无愿啊，这种三三昧就是属于啊，或者是无常观啊，这种是属于圣意地理的。那它都可以作为修止的方便，修止的方便啊。那止相现前，对于诸法境界心地虽即明了，但并非观慧啊。所以它只是止或者是定应该有的境界。这里呢要分辨，就是我们一般讲修定跟修慧呢，都有正念跟正知，对不对？正念就是守住一个境嘛，对不对？但是正知啊，你可以用世俗的现象，或者用圣意的地理都可以。所以正知是看你要选哪一种方法，但是正念是不管哪一种方法都要的，这样可以吗？啊，所以正念就是一定要有的一种心地明了的功用哈，就是正念。那正知的话，就是看你要选世俗还是圣意的方法啊。好，那再来是修观啊。其实修止这里导师讲的很简单呐、啊、哈。一般我们在讲修定的方法，其实要讲是可以讲很多很多的啦啊。比如说我们注意上个礼拜，像开音法师在这里教安波念，我们数息刚开始的时候，有时是能够数啊，对不对？但是数了几分钟它会跑掉的嘛，跑掉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拉回来，对不对？所以他在注意数息的时候，那个叫正念，跑了拉回来那个叫正知，就是你知道要把它拉回来啊。所以正念正知是你修定修观哦，它都随时都要运用啊，否则是没有办法成就的。嗯，好，修观止修成就之后呢，进一步就是要在世俗事项观因果、观缘起，乃至观佛像，相好庄严。这个观因果是什么呢？我问大家，这个观因果是什么？因缘观，因缘观不是缘起观吗？我在想，他这个因果观，当然跟缘起也有关系，对不对？我们说此有故彼有嘛，哈。十二缘起也是因缘，世俗的现象呢，还有就是运处界啦，运处界， 五蕴六处六界，这个就属于因果啊。我们会有这个五蕴身，它的因是什么？烦恼业力，所以祸业苦本身也是因果嘛，世间因果啊。嗯，再来就是缘起啊。嗯，所以我们观佛像啊，这种相好庄严也是属于世俗事相哦，世俗而已哦啊。嗯，那如果是观圣义谛的话呢，就是诸法无我，本来即净啊，就是空性。所以修观也是可以有这两种方法，修定也是这两种方法、哦、嗯，那它的不同呢，就是下面的说明、哦、导师说，这不但心地极其极尽明了，而且能够在明极的正念心境中如实观察觉者，这个就正知了、哦、如实观察跟觉者，体会诸法实相是无常苦空无我啊，从镜子中起观照，这个就是修观的成就啊。所以按照导师这里说，就是得到心极极静之后呢，有了定之后，就可以起观啊，起观就可以审查我们的感受，我们的，我问大家。如果是审查自己的身体，审查自己的感受，审查自己的心念，是属于世间还是属于圣义？世间，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身体嘛，色身感受还有心念都是属于世间。但是如果他比如说了哈，我在打斗的时候，我的心念起来了贪心，起了一念贪心，诶，我正知了这个贪心，我用这个无常观提醒我不能起贪心，这一种用无常的对治，这个就属于圣义观这样。所以它就是有这样微妙的不同了哈。嗯，所以我们在修止跟修观呢，在佛法的学习呀、啊、它的次第是很重要的，如果有经验的老师的教导啊、哦、是非常精彩的，有没有？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学习阿波念啊啊、还有其他慈心观，有没有觉得这个开音法师教的次第很好？有哈，你们有学那个世界差别观吗？地水火风那个有学过吗？啊，有些同学有哈。嗯，那这一些就属于从世俗现象来修定，然后再进入圣义啊。嗯，好，再来我们看结啊。导师说，这个就是佛为弥勒菩萨所说的止观内容啊。好，我们看最后一行，如果只是单单缘世俗现象获得定心成就，这是不能去证觉悟的啊，还不能够得解脱的，要在这个定心当中进一步的观察法无我，得到空寂的智慧啊，才可以从有漏到无漏的解脱啊。请看58页啊。所以修慧虽然不能直接取证圣果，但是它是觉悟的必经过程啊。那所以呢，四依当中依智不依事啊，就是修所成慧的标准啊。是呢，就是有漏有取啊，有漏就是有烦恼，有取就是有取着啊。我们的心事啊，是有漏的，有取的啊。以我所为本的妄想分别，所以如果以我来修的话，不管怎么修都不能解脱的，这个是很重要的哦啊。智的话刚好是相反。智慧刚好是相反，它是勘破我执，遣除邪见啊、用这个无分别无自性的观察，才降服自己烦恼，才能得到解脱啊。所以我们在前面有学习过哈，就佛在阿含经很多时候也教导我们，你要修行之前啊，这个我执就要开始去除了，大家还记得吗？在哪一经？四蕴流支在哪一个？ 清净善事，听闻正法，如理事为法，随法行，在哪一个？你看你们都忘光了，就是善知识的条件那边啊，善知识的条件在第八页，他第八页最上面有提到什么是恶知识，有没有？恶知识的人呢，就会张扬自我啊，说你看我非常精进修行，我有成就禅定，我有智慧第一，有没有？就是我们在跟人相处，或者是自己开始要修行的时候呢，你都带着一个我所在修的话，你是怎么样都不可能顺于无漏的啦。倒是说，所以我们要像善知识这样，就是他不会这样思维啊，不会什么都是以我所的切入点来思维啊。嗯，这个就是凡夫跟圣人不同的地方啊。嗯，好，再来我们开始呢，就是剩下的导师的一些说明呢，我们现在开始要把它看一下啊，比较重要的，大家请翻开39页。那导师对于四欲流支的看法蛮多的，那这里我举几个地方来给大家补充一下，然后呢，下一堂课我再把我们待会重点讲完之后呢，要画一个那个图表啊，给他做一个归纳啊。嗯，好，我们来看39页哈，第一段。我不会每一句话讲哈，所以大家看看一下课本哈，你要看一下啊。我不会每一句话讲的啊，我只要讲重点就好了，因为大家已经听完前面了嘛啊，有基础了。好，我们来看第一段啊，学佛的程序啊。修学佛法有它必然的次第，那这个大家都懂。那第二行，修学佛法其实就是修学智慧，这句话导师在很多书本都有特别强调啊。当然我们说戒定慧才能断贪嗔痴，对不对？但是其他的不是不要修，是智慧是最重要而已啊，是只有智慧是最重要啊，在一切法当中它是最主要的，它也是佛法不共世间的特质啊。所以这个智慧呢，就是学佛最主要的一个证件啊。下一行下一段啊，第二段，佛法是光明，给予众生这种新的人生。为什么呢？因为佛法教导我们什么是应该做，什么不应该做，教导我们什么是善的，什么是恶的，对不对呀？啊，我们对于不要说我们自己修行哦，我们看了佛书之后，大家有没有觉得我们有时候在家里啊，一下子就是突然冲动，就是起了嗔心啊，啊，骂小孩子骂什么，事后我们都会觉得很惭愧啊，你们会不会啊？会哈，还是觉得该死啊？会觉得很惭愧，对不对？哎呦，我们听了佛法这么多，为什么还会起嗔心啊？所以我们就是不断的熏习了佛法之后呢，虽然我们还不能改变到180度，但是我们有在改，有在发现自己的不足，这个就是有在进步啊。那如果没有发现自己的不足，这个是很糟糕的啦啊。好，第三段，佛跟菩萨的特质就是在于智慧，智慧以外的一切法门都要与智慧合一去修，才会有成就。就好像大智度论有提到说，五度如盲，般若为道，有没有？你修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如果没有般若为道，全部都是属于有漏的善法，不能够帮助我们解脱的啊，所以一切法都要跟智慧相合啊。我自己在不管是自修还是我跟别人相处呢，我发现导师所讲的这一些真的是太重要了，就是智慧 啊。因为我发现有很多父母对于小孩子的一种教导啊，是蛮关键的。其实如果我们当父母的人本身没有不断的充实自己， 其实我们在家里跟小孩子共处，或者是给小孩子的一些观念的引导啊，都会让他受限于这个智慧的开发。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个父母对小孩子一个情况啊，比如说啦哈，比如说我举一个例子，我曾经有去过一个家庭哈，小孩子呢，他要负责来接我，接了我去他家之后呢，就是我要回去我的寺庙，然后呢，他就是在饭桌上呢，这小孩子就问我们是问我是几点，我就说啊是礼拜天的10点的车啊，是10点的车。这个小孩子呢，就问那父母说，这10点是早上的10点呢，还是晚上的10点？大家觉得，如果说一个师父住在寺庙，晚上的10点才回家，你觉得会正常吗？很奇怪哈、哦，如果10点还去搭什么车，还是坐着，你会觉得很奇怪。通常会想到白天嘛，对不对？但是这个小孩，因为他可能是想太多，还是说怎么样哈、哦？然后他的父母给予两个人哈、啊，父母给予这个小孩子的教育竟然是不一样的。妈妈觉得说，这种小孩子会问，就是因为他很单纯，他不懂他要问。但是呢，爸爸呢却不同意。爸爸说：“你看嘛，师父哪有可能晚上才回家嘛？这个不用讲的嘛，对不对？你就知道是白天。”那所以我在那边哈，我就愣了一下，我发现原来真的。如果说你看哦，如果从头到尾这个小孩子都依着妈妈的方式来成长的话，他就会觉得他这样的反应是叫做单纯，你知道吗？没有说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太过于叫什么？不可以叫愚痴吧？叫什么啊？没有尝试啊，没有尝试。对啊，因为我觉得。如果是妈妈一直这样子跟这个小孩子互动，用这样的方式让他成长，你看他以后出去社会，他什么都要问了，你知道吗？他不会去考虑说这件事情他到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你阻碍了他的那个思维的成长啊。所以我看了之后，我自己也很多感触啊。我觉得我们自己为人父母的，真的是有时候要引导一个小孩要很有智慧啊，真的。否则的话呢，他就会跟你跟我们一样了，看似很单纯，其实就是很没有尝试，成为人家的笑话啊。嗯，好，我们来继续看刮胡二啊，第二段啊，修学佛法有一定的程序。下面的我们看标题就知道哈、啊，第一个就是生德慧，生德慧就是与生俱来的，每个人都有，那但是它是有限度的。可以开发的，我觉得这个生德慧啊，说可以开发，其实也是会多跟少，也是跟环境、跟家庭、跟我们学习的背景有关的。为什么呢？因为我最近不是最近啊，就是今年初啊，我就是有一个经验哈、啊，就是去锯树啊，不小心呢就是摔下来啊，不小心摔下来。有人知道之后呢，他就问我，他说：“哎，我们在当兵哦，在台湾当兵哦。如果你是学那个空军啊，我不知道其他的军啊，他说空军的话呢，他要学习跳伞啊，跳伞。所以他跳下去的时候呢，他要学习没有到地之前，他要滚啊，就是翻滚嘛，哈，就是他就不会有脚受伤还是头受伤这样。”那他说你有经过这样的训练就不会、啊、我说我们马来西亚没有当兵哦，所以当然不知道咯，哪一个先落地就是哪一个重伤咯，这样啊。后来我这样思维之后呢，我发现确实的，虽然我们说生德慧、啊、是与生俱来的，但是你有一些东西，如果说我们不阻碍这个大环境啊，这个社会还是说这个家庭对我们的一些开发的话，他的生德慧会比较强一点的、啊，你有开发它，它就强；你不开发它，它就一直是这样，什么都不知道。所以我觉得生德慧其实也是很有它的意义在的。像我们在台湾，有时候我经常台湾、马来西亚这样子飞嘛，所以我有时候我回到我家乡，再回来台湾，我就觉得哇，台湾真的是福报很好，你知道吗？什么东西都很方便哦，一个摩托车步步什么都有。但是呢，等我去了美国之后啊，我觉得哇， 差好远啊，美国跟台湾也差太远了啦、啊、为什么呢？因为当台湾开始流行那个 iPad 的时候啊，我们不是觉得说哦，在那边可以那个手动智慧型的这种平板已经觉得非常的新潮啊，对不对？但是你知道吗，去到美国啊，人家在肯德基啊都是用那个来点菜的、啊、而且是很多年前，不是现在台湾已经有嘛哈，现在人家是很多很多年前的时候就有了。所以我去了美国之后，我发现原来这种生德会的开发、啊、真的是还是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的那一种社会的酝酿跟形成还是有差啊。所以我们学佛虽然是解脱最重要啊，但是我们有一些生德会啊也应该要去开发啊。就像我经常遇到一个老人家，他说我就是不会怎么样煮饭啊，我能煮的就是这样。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啊，你可以去学习煮好吃一点嘛，这种就是生德会嘛，这个不是什么解脱会啊。你不能说东西吃到肚子拉出来都一样，那我怎么教你啊，什么都不用教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有一些人的观念、哦、你要把他的生德会稍微提升也很困难哦，因为他们的观念就障碍自己不想开发的。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哈？有啊真的啊，我觉得生德会其实也是有它的意义的啊、哦。你开发它多一点就能够就大家都就是非常欢喜啊，嗯，好了，我们先休息一下啊。